津津乐道，张道明牧师主讲。
亲爱的弟兄，亲爱的姊妹，您好。我今天在这个地方，心里头有一个很大很大很兴奋兴奋的地方，就是要跟您谈一个独一的复活这一件事。耶稣基督已经从死亡里头复活了，今天他的坟墓是空的。假如那个坟墓是真的是耶稣当天的身体放进去那个山洞的话呢，我曾经两次在这个地方进过这个山洞，看过这个地方。在这个洞里头呢，有一个客厅，小小的客厅，然后有一个房间，房间里头有一个床，就是放那个死尸的床。那当时呢，犹太人他们埋葬的时候呢，尸体的时候呢，就是这样做的，就是用香膏把这个死尸把它告了，然后呢就把它放在那个地方，是一个小小的单位。耶稣基督的身体呢，就是这样的被放在这个山洞里头，而且是一个有钱人他的坟墓，而且用大石头呢把它关起来。但是现在呢，这个山洞呢是空的，而且这个空的山洞呢，就是像我们呢好像开着一个口，在那个地方宣布说，这个耶稣基督的身体已经没有了，不再在这个山洞里头了，你们也找不着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已经从死亡里头复活了。为什么他要从死亡里头复活呢？因为他是一个复活的主。那么既然耶稣基督从死里头复活，现在也不用再死第二次的时候，所以这一次的复活是一个特殊的，是一个独一的，只有神儿子才有的这个复活。所以我们今天呢，就讲独一的复活。请你千万千万在这十多分钟当中呢，一定要跟着我一块呢，在这个思想里头看这一段的经文啊。其实呢，当耶稣基督被钉在十字架上，然后呢大概过了三个多小时吧，然后呢就断气了。这个断气了之后呢，人就把他的身体拿下来，用香膏告了，然后呢就用纱布呢把它包起来，包起来之后呢就把他的身体呢放在这个年轻的财主他的坟墓当中，放进去之后呢，就让那个兵丁呢看守这个坟墓，又用石头呢把这个坟墓的洞口呢把它堵起来。但是到了第三天，这个石头却滚开了，有天使坐在这个石头上面，也有天使在这个洞里头。然后耶稣基督的门徒对这件事都没有很敏感的感觉。虽然耶稣基督最低限度有两次三次把他的门徒拉到旁边，把他们分别出来，然后敬重的对他们说，我一定要在这一次到耶路撒冷被祭司文士把我捆绑，然后他们要把我鞭打，然后他们要把我钉在十字架上，然后我就会死亡，但是我第三天绝对绝对一定一定要从死亡里头复活。请你打开马太福音第二十章十七、十八、十九，这里头我只选他的第一次他对门徒所讲的话，就让你清清楚楚的知道主耶稣曾经宣布他的死亡，而且也宣布他的复活。他的死亡是一个很特别的死亡。上一课呢，我们已经跟大家谈过独一的死亡这一件事了。那么现在呢，我就要谈到他的第三天从死亡里的复活。耶稣上耶路撒冷去的时候，在路上把十二个门徒带到一边，对他们说，看啊，我们上耶路撒冷去，人死要被交给祭司长和文士，他们要定他的死罪，又交给外邦人把他戏弄鞭打，钉在十字架上，第三日他要复活。这个地方呢有一些要解释的地方。第一个解释的地方呢，就是人子，人子呢就是我的意思。第二个要解释的地方呢，就是要被交在祭司长和文士，就是犹太人他们的审判的那个队伍当中。但是他们不能够定耶稣基督死罪， 于是乎呢，就把它交给比拉多，就是罗马的政权，那个比拉多呢，才可以把他定死罪，让他钉在十字架上。但是他第三天要复活，钉在十字架上，那么他就一定要死。所以在这个地方呢，我们很清楚的看见耶稣基督最低限度，最低限度，照我所知道的，就是在圣经里的记载，最低限度有两次到三次那么多，把他的门徒分别出来，对他们讲这些话。但是当时他的门徒并不了解他在讲什么，又死，又被鞭打，然后又死，死了之后，第三天复活，是什么一回事？那我再读一次。耶稣上耶路撒冷去的时候，在路上把十二个门徒带到一边，对他们说，看啊，我们上耶路撒冷去，人子要被交给祭司长和文士，他们要定他死罪，又交给外邦人把他戏弄鞭打，定在十字架上，第三日他要复活。啊，我所爱的弟兄，我所爱的姊妹，我今天要很清楚地告诉你，这是耶稣基督在死亡之前他对他的门徒所讲的话。那么第二件事，我要一定要让你注意的是什么呢？一定要让你注意的就是这个坟墓现在还在，那么而且呢，他已经开了口，就是让世界的人可以因为这个空的坟墓呢做一个见证，证明这个坟墓里头那个死尸呢是从死里头复活的。当然我们今天也不可以100%的说那一定是主耶稣的坟墓啊，但是当时的事情呢是这样的。当时呢那些兵丁呢就看见有天使，他们就怕得不得了啊，然后就告诉那个祭司长和文士说，哎，耶稣那个坟墓呢果然有那个天使在那个地方。那么后来耶稣的门徒也去那个地方，要重新的用香膏把耶稣的身体的再告一次，但是看不见他的身体，却看见那个裹尸布在那个地方。于是后他们在那个地方呢，他们才可以明明的知道耶稣不在那个地方。天使就对他们说，你们不要在死人堆当中找活人，他已经照着他所讲的第三天从死里头复活了。耶稣基督一定要复活，因为他没有罪。耶稣基督一定要活过来，因为他是神的儿子。耶稣基督一定要从死亡里头回来，因为死亡是掌在魔鬼的手中，所以耶稣基督是进入魔鬼的权柄当中，战胜了他，然后再活过来。然后耶稣基督需要向他的门徒显现。那么那些兵丁呢，就告诉祭司长这些事儿，祭司长呢就用很多的钱贿赂他们，就对他们说，你们告诉世界上的人啊，说他的尸体呢是被他的门徒呢偷了。那么这一件事也是说不过去的，为什么呢？就是照着当时罗马人的政权来讲呢，他们绝对呢是可以把抓住几个耶稣基督的门徒啊，把他们用刑罚告诉他们那个死尸在什么地方，把耶稣基督那个死尸拿出来，把他的尸首拿出来，就什么事儿都可以解决了。但是他们没有做，直到今天也没有人可以找着耶稣基督的身体。啊，这是绝对不可能的一件事啊！真正的解释就是说，耶稣真是已经从死里头复活了。那么现在呢，我要送你一段的经文呢，是在约翰福音第十章十七跟十八这两节的啊。约翰福音的第十章十七跟十八两节。那么这个地方这两节圣经呢，是主耶稣讲到他自己是好牧人。好牧人呢要为羊群舍命，他用羊群代表了我们这些属于他的人。那么好牧人呢为我们舍命，这是不得了的一件事啊。那么十七节他这样说，他说，我父爱我，因为我将命舍去，好再取回来。没有人夺我的命去，是我自己舍的。我有权柄舍了，也有权柄取回来，这是我从我父所受的命令。这里头讲一个很重要的事，耶稣基督原来死在十字架上是他自己舍去他的生命的，因为这样的缘故，他可以有权柄舍去他的生命，他又有权柄可以把那个生命拿回来。那既然他要把生命拿回来，这是什么呢？就是他的复活。 他就讲得很清楚的，他说没有人夺我的命去，是我自己舍的。那么换句话说，这个权柄还在他的身上。他说我有权柄舍了，也有权柄取回来，这是我从我父所受的命令。原来耶稣基督到这个世界上是要为罪人死在十字架上的，但是他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，这个生命的主权不在掌死权的魔鬼的手上，是在他自己的手上。他甘心乐意地把他自己的生命舍去了，但是然后他又有权柄把这个生命拿回来。哦，这是何等的权柄，这是天地万物所有的权柄。所以当耶稣基督从死里的复活之后，他最后向众门徒显现的时候，他就宣布说，他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已经在我这儿了，已经赐给我了，所以你们就应该带着这个权柄出去做见证，叫世界上的人可以信我做我的门徒。这是何等美丽的一个命令，这个命令里头有何等大的一个权柄呢？是天地万物的权柄已经放在主耶稣的手中。所以今天我们就讲到这个地方为止，但是无论如何，我要请你做一个很慎重的考虑，就是主权，生命的主权在主耶稣的手中，你愿不愿意把你的生命的主权也交给他呢？让他在你的生命当中掌权的时候，他会带领你的一生，让你的生命成为一个高贵的、荣耀的、清洁的、圣洁的生命。好吧，我们勇敢地做一个祷告。创天造海的主，我们的天父，您把世界造好了，然后又造了我们这些人在这个地球上，我们是您自己的代表，是照着您自己的形象被造的，我们有高贵的生命，但是我们的始祖犯罪得罪了您，以至于死亡。耶稣就是您自己的独生儿子，来到这个世界上为我们的死付上了他的生命，所以代替了我们的死。我们信靠耶稣的时候，请他住在我们心里头的时候，我们就有一个新的生命。感谢主，今天我们已经相信，我们已经打开心门让耶稣基督进来，现在就求主耶稣基督带领我们过一个新的生活吧。我们这样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字，阿们。
真美好，真美好，主耶稣真美好，因他是我生
听众朋友，非常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，欢迎您使用电子邮箱与我们联络。我们的电子邮箱地址是 ledao@ringyou.net， 就是乐道在良友网，我们愿意与您一起来分享真道。